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神身有五离，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日默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呢，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成熟，那么最后呢可以安住在殊胜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境界，这样的。那么这个前行呢，可以说是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呢，其实代表这个法性，代表实相，代表这个如来藏的本体，也代表佛果。所以说这个前行引导呢，也是成佛的这个前行，也是这个证悟心性的这个前行，也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是大圆满的前行啊。这个方面呢，大圆满呢，它也不是离开佛果之外的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和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证悟大圆满，其实呢也就是证悟实相啊。实相如果圆满证悟呢，就会现前佛果。因为按照三藏法轮的一种殊胜的教义呢，每一个众生本具佛性，那么佛性当中呢，圆满具备，圆满具有佛陀的一切功德。所以当我们现前的这样一种实相，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的状态，也就意味着现前的殊胜的佛果了，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成佛。我们不千万，我们再来讲，当然再来讲过，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我们学大圆满前行修前行是为了听密法，不是说为了听密法，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听密法的资格，而是说修前行为了现证佛果修前行呢是为了现证大圆满的实相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前行如果修好之后呢，不管是前面的共同前行，还是说后面的这个不共前行，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前行修好了，我们的相续啊会具有很多很多这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和这个凡夫俗子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境界。暂时来讲的话修好的前行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标准的修行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深广来讲的话，修好的前行呢，可以让我们现证的法界实相，能够让我们这个成就佛果。所以这个呢是引导我们的心成熟，引导我们的心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修法系列的一种引导。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次第的，或有体系，有体系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引导，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引导呢，不是凡夫人，不是一般的人臆造的不是他觉得应该是这样，而是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还有呢很多这些大德们呢，在这个证悟的殊胜的实相之后，那么为了让我们能够就是说是一步一步的趋向于解脱的话，在这个法本当中呢开示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前行的引导次第。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对我们修行这个佛法也是非常关键的，是个寿命无常的引导。寿命无常的引导呢，主要是可以打破常执，因为就是说无常和常二者之间呢是这个矛盾的。众生因为不知道世俗的世俗的一种这个究竟的本体，不知道世俗的实相，所以说呢众生呢会执着自己常有、寿命常有等等他会就安住在常执当中。那么寿命无常呢，或者说总的无常呢，就可以让我们打破对于一切万法的常执，来呀，就尤其是呢打破我们对这样一种自己觉得不死的一种这个会恒常安住的这样一种执着。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是刻意的去观修迎接，或者说是肯定这个死亡的存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死亡到来之前积极的做准备，在死亡到来之前呢调伏自己的相续，在死亡到来之前呢给自己积累更多的一种资粮。如果就是说我们在死亡到来之前修得非常的成熟很圆满的话，我们非常可能呢就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在这样一种修法状态当中呢，就可以现证佛果。那么就是说，或者说呢，虽然没有现证佛果呢，也可以获得圣地，或者没有获得圣地呢，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即便是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也会为了后世就是说是这个获得往生呢，或者解脱，也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在后世之后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殊胜的立根者，这些的必要性呢非常的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总的无常。那么就是说分别的无常，刚刚我们讲它主要是观我们的寿命 那么是无常的。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做的引导呢，不单单是完全纯粹的是在引导这个寿命无常，主要是引导寿命无常，但是呢也是这个对于一切的气世界啊，友情世界啊，所有我们的财富啊，所有我们的地位啊，所有这一切啊，都应该知道是无常的，从而让我们放下，打破我们对这个今生的一种单执。因为单着今生的这一切呢，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呢都是无常的。如果了知了无常呢，啊，自己就会打破对一切的一种这个执啊实执，然后就知道，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现在所追求的一切啊，实际意义呢并不大。然后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求解脱道呢还是最殊胜。而且呢，通过观修的寿命无常，我们就会更加就是说是这个紧迫，用紧迫感的方式来修持这个殊胜的正法啊，不会浪费丝毫的时间，是这样，是问，也就丝毫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寿命无常的引导当中呢，现在我们主要是在学习啊，通过种种的寓意来观修这个无常。那么今天我们要观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人也是如此，历代宗亲祖辈父辈全部相继过世，现在只剩下他们的名字而已，自己同辈的兄弟姊妹等也有许多已经离开人世，时过境迁，此时此刻我们全然不知他们转身在何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说让我们观修啊，就说是这个无常的范围呢放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就是说众生对自己的这个家庭啊，他还是非常执着的啊，仍然是非常执着。那么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修了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我们修了这样一种佛法之后呢啊，就会对这个家人啊等等没有什么感觉了，没有什么感情了，就修成了一个木头人啊，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些家庭人员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因缘的缘故呢，肯定会关心啊，肯定会爱护，但是呢他会用更加理性的，更加具有智慧和慈悲的这样一种观念呢，对这个家里面人呢做一些深层次的一种爱护和关心，而不是单单是通过实质执着的方式呢啊，就是爱护亲人。因为如果我们在爱护亲人的时候，在这个和亲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没有智慧，如果没有慈悲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爱护反而呢会变成一种伤害。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一种溺爱，比如说他父母呢溺爱自己的儿女，那么就是说觉得这个是很爱自己的儿女，就是说一味的迁就，一味的一种这个溺爱，那么最后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就是说是对儿女的爱，但其实呢长远来看的话，就是说是对他做了一个很深的伤害。这个方面我们就是以这个比喻呢也知道，作为一个修行者，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他肯定会爱他的家人啊，肯定会关心他的家人，但是呢这学习过无常之后呢，他懂得更加懂得怎么样通过一种智慧的方式，不是盲目的，是智慧的，而且呢是通过慈爱的慈悲的方式，他的一种慈悲呢是具有一种这个对于世俗地啊等等的一种实相有所了知的一种慈悲，所以他就知道哦，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他不是一味的溺爱，他不是那种这个世间当中一味溺爱，他是具有智慧的一种慈爱，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所以说就是我们通过观这个呢就是说打破我们对于家庭的过度的执着啊，回归一种理性的状态，这个方面是非常，而且呢在这个当中呢知道呢其实就近来讲啊，就是说就是说执着啊单着啊对自己对他人呢没有这样一种实际的一种帮助，没有实际的利益啊，应该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说是修行殊胜的法义。那么就是我们其实呢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每学的这一段每一个段落它都有一层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一段一段的意义呢来进行这个观修，当我们把这个意义了知了，把它的词句的记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闭目思维观修这里面所讲到的一种这个含义，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段怎么观修呢，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就好好观察观想这里面的内容。其实呢就是说一切都无常的，那么一切都无常的话，那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那我们的家庭的成员也是一样，那么就是我们一个家族啊能够延续到现在，当然我们自己上面他是有父母的，父母上面也是有父母的，不管你的这个家族啊他是兴盛还是衰败，是富裕还是贫穷，是显赫呢还是卑微，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都有自己的一种这个家族，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家统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血脉。 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历代宗亲啊，祖辈父辈啊，全部相继过世。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啊，极少极少的呢，有些时候就会有五世同堂啊，四世同堂啊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很少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自己很多人呢，我们的父辈已经去世了，只剩下我们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父辈的这样一种这个父母，他们已经去世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是说历代的宗亲啊，这个祖辈父辈啊等等，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呢，相继离世，相继过世的。这个虽然是实际情况，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对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呢，我们会忽略。哎，应该就说是这个着重观察的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放过去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着重去观察呢，会对我们的心的一种调整，我们的心的一种调整的方向呢，会有一种很大的帮助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叫认真的观察啊、哦，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祖辈啊、父辈啊，都已经相继过世了，把这一幕一幕的啊、就说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就说是一幕一幕去观想。那么当然，这里面呢，主要还是观想成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总相的方式的观想一种图案啊，像这样就像我们在真实生活当中我们回忆昨天的事情一样，就类似于这种回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哦、就其实以前呢我自己的家族应该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我的父辈啊祖辈啊等等，他们一代一代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都是这样一生活，然后就是说生老病死啊啊，从小孩然后到这个成年到这个衰老到死亡，然后就是我的这个啊，父辈呢也是有这样的过程，那么现在我呢也是有这样的过程，慢慢慢慢一个一个一个观察，这样观察呢，我们内心呢就通过这个详细的、很细致的观察，内心当中呢就会发生，就会真正的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体会，有了很深的体会呢，我们的内心呢就会发生一种真实的转变。所以说呢，现在呢只剩下他们的名字而已。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隔得近的呢、我们还知道这些名字啊，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父亲父母的名字当然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祖辈的名字呢啊，有些可能知道有些不知道，那么再往上走呢，很多人就不知道了，是这样的。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有些时候呢汉地还有族谱啊，就是说这样家谱，家谱当中可能还可以查上去十几二十代啊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呢家谱已经丢失了，是这样的，所以查也查不到了。所以有些呢是连名字都不剩，有些呢是只剩下名字。然后呢再观察呢，自己同辈的兄弟姊妹等也有许多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不单单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现在的纷纷离世，那么即便是和我们同辈的这些兄弟姊妹，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啊等等，他其实呢也有很多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么我们到现在从小时候到现在，那么我们的同学啊，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的亲属啊，和我们同辈的这些人呢，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人世了？有些时候呢，就是在互相见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某某人已经去世了，是以前我们的同学已经去世了，或者说我们的某个亲属已经去世了，或者你的一个什么一个堂兄啊，你的这个表弟啊等等已经去世了等等，和我们同辈的这些呢，也有很多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事实，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有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会震惊一下，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会遗忘掉。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忽略掉之后呢，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心的转变的帮助并不大。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呢就认认真真的这个分析，这个意思呢很容易懂，就是我们容易忽略，容易忽略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就要通过打坐的方式来观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这个没啥观修的，反正这个文字这么简单，好像就是说这个一分钟就观完了，好像没啥观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把每一句话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啊，通过图像的方式啊，通过动画的方式，或通过回忆的方式，把握在我们脑海当中呢啊，就是慢慢慢慢的去观想观察，然后一遍遍观之后呢，深入它的一种意义，一边观一边啊，就一边观察这些，一边回忆一边观察，一边在这个和它的这个解脱啊和轮回的无常等等的教育相结合，把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引向于殊胜的一种解脱道。时过境迁，此时此刻我们全然不知他们转身在何处。那么已经就是说到了现在的时候呢，已经去世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他们转身在何处的，是这样。有些呢就是说可能是做梦梦到我的一某某亲人，他可能是在一个喧哗盛开的地方，或者就是说我的一个亲人呢可能是在一个非常阴暗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问那些成就者啊，打一些卦啊，某某亲人他已经就是往生了，有些人呢可能转人了，有些人转成这些旁生等等。那么这些呢有些准有些不准啊，这个方面也没办法完全确定。 那么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没办法知道，没办法全然不知他们转身在何处，现在是什么样，有些可能又转回来了，又转成你的亲人，有些人可能就是说转到其他国家，有些人可能转成其他道，反正呢就是说一旦分散之后啊，这里面就是说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我自己也是一样的。那么我死了之后呢，通过自己的业力，随着自己的业风所吹，那么就重生去，重新去投生。重新去投生之后呢，和今世当中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显然上面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关系了，是这样。然后你成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另外一个家族的一个新成员，然后你就会想，我的这些父辈啊母辈啊等等，他们就是说一个一个也去世的什么样，反正呢就整个轮回当中啊，它就是这样一种自信，没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恒常的，一切呢都是无常，都会死亡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认真的观想。然后呢下面这一段话呢也是另外一个要观察或者观想的一种内容，一个主题。许多人前些年才是圆满，犹如人间之庄严，可是今年却只有名字留在人世。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呢就是在前些年当中啊，都还是属于那种才是圆满的，就好像人间的庄严一样。什么叫人间的庄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庄严，庄严就是一个装饰品，就像现在人打扮的时候，他的耳环呢，他的项链呢，他的这些就是说首饰啊等等啊，或者帽子啊，这些就是说这些呢是属于庄严，就属于装饰。那么就是说这些装饰呢是我们每个人的他的庄严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地方所讲的许多人财富圆满的这些人呢，就好像人间的庄严一样，一提到某某人的时候，这个人了不得，这个人了不起，好像他的钱财很多很富裕啊，都好像在整个人群当中，在整个人间当中，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他是一个很耀眼的，就像这个金银首饰一样的一种这个属于顶位的或者人们的庄严一样的，是这样。所以他称之为人间的庄严，这个是一个是一个修饰。这个修饰好像金银珠宝，它会成为人的庄严一样。所以说这些人呢，他也会成为人群当中的人间的这些庄严啊。有些呢是地位显赫，有些是属于智慧超群，有这个地方呢讲的主要是财势圆满，他的财富啊，他的势力啊都很圆满，提起这个人鼎鼎有名，赫赫有名。像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在提起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这个首要的位置去顶礼膜拜，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些人呢就称之为人间的庄严。但是呢他世事无常的缘故，可是今年却只有名字留在人世，有些的是已经死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非常有钱啊，去年呢还非常有钱，但突然就是说某某人已经死了，死的原因呢可能有人说是就他生了这样的重病，有些人可能是就遇到了车祸，有些人是可能是遇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地震有些人可能是自杀等等，反正呢就是说才是圆满的人呢，今年当中只有名字留在人间，真实的这个人呢已经没有了，尸体呢已经烧了，心识呢重新投生了，是这样。所以呢留在世间当中呢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别人提到的时候呢，时间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一提到这个人大家还知道这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他的事迹是什么样，时间长了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呢很多很多人呢连名字都没有了，是这样的。现在有钱有势众人羡慕的富豪，明年的此时或下个月还在不在世谁也不知道。那么就是说现在非常有钱有势，以前呢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以前呢有钱有势的人呢在现在有些人呢已经只剩下名字了，现在有钱有势的人众人羡慕的富豪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下个月还在不在世呢谁也不知道，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众生嘛，他必定是要死亡的，那么什么时候死亡呢那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呢，不单单有些时候我们观察这些有什么用呢，一方面就知道这些的确是这个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呢是人间的一种自然规律，有钱的人也好没有钱的人也好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呢也不用羡慕这样一种这个有钱的人，因为他也是无常的。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是有钱的人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是太过于失职的，因为这个也是无常的，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自己钱财也是无常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样，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非常富裕的人出现一个大的变故呢，他有可能就破产了有可能就一下子他的这个财富就蒸发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到财富呢也是变化无常，没有什么可靠。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人来讲呢，人呢也是一样，他也会无常的。所以至于说今世现在就是说在今年还存在世间还活在世间当中的人，那么到了明年到了下个月还在不在世呢，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没办法确定的，这样也没办法了知。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呢，不管是有钱人也好，还是这个富裕的人也好，他都是这样一种自信，是这样的。乃至观察啊，乃至观察观察自家牲口啊圈里的牛羊狗等，以前已死去多少，现在又剩下多少，这一切一切最终又变成了什么样，都超不出无常本性。那么再观察呢，就是说是乃至于自家的牲口圈里的牛羊狗等。当然呢，华智仁波切呢，他是这个啊，他是出生在这个藏区藏地的牧区啊，藏地的牧区呢，它主要是这个啊，就是说是以这个啊放牛啊，然后有很多羊啊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牧区人的这些财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当时华智仁波切是这样的，所以他讲法的时候、写论的时候呢，也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让大家就是说让那些家里面很多很多牛羊的这些人呢，让他们也观察这个无常。当然就是说从牧区的人来讲的话，有些富裕的人呢，可能他们家的牛羊多一些，几百头啊，就上千头啊等等，有些呢可能是穷一点呢，几十二三十头十几头了，只有几头牛，这方面也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观察自家牲口圈里的牛羊等，它也是无常的。以前呢有多少啊，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死了多少，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明年还剩多少等等，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无常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很这些比喻对我们来讲，也许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许呢就是说感触不深啊，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虽然我们感触不深呢，我们没有自己养过这么多，但是也可以观想啊，反正就是现在的信息这么发达，哦，这么多人，这个牧场上这么多牛羊，牛羊成群，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一年一年的这些牛羊都在这个死亡，还有就是说是家里面的这些养的这些啊、养的这些狗啊，养的这些猫啊，也是这样的，哎、小时候养的这个狗到哪里去了，死了，然后现在又养了多少条了等等，现在的这个狗以后会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可以这样观察，所以一切一切又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变的东西，超不出这个无常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讲了，有些时候呢是生离啊，有的时候是死别。生离的话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互相心念分开了；死别的话就是要不然你死，要不然他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切呢都超不出这个无常，都离不开生啊，就说是这个生离和死别的这样本性。所以本来都是这个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了知这一切是这个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自然规律，当我们真实的就是说了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殊胜的智慧来面对这一切的无常。对于就是别人出现的无常呢，我们也会油然的产生这样一种慈悲心。自己如果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种面对的一种这个智慧和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然后呢，下面讲百年以前在世的人们，如今没有一个为死而遗留下来的。现今南瞻部洲的所有人在百年之内也会一个不剩的全部死亡。那么这个在观察，从时间的跨度来观呢啊，从时间的跨度来观，那么从时间的跨度来观的时候呢，百年以前的人现在呢没有了一个都没有，全部死了。当然就是说这个啊，就是说是从这个普遍的角度来讲啊，不能就是说哪个哪个地方还有一个活了125岁的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百年之前他是25岁，现在100，哎，你看这里面有一个125岁的人，那不能这样，这样是很特殊的啊，非常非常就是说特殊的例子，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谈，普遍的情况，普遍的情况来讲的话，就百年一个世纪之前的人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都就是说一个不留的就全部死掉了。那么现在已经存活在南瞻部洲的人呢，百年之内也会全部死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再怎么执着，再怎么执着，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规律，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事实啊。所以说我们何必的就是要计划很长时间，好像就好像自己永远不死一样，认为自己永远不死，然后呢就是说抱持这样一种观念的人呢，他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这个颠倒执着，实际上藏到我境当中的一种常识。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呢，在百年之内自己必定死亡。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这样一种短暂的一种寿命，为什么我们要造很多罪业，以造很多罪业的方式来度过这样余生呢？然后呢，不单单是就今生造的罪业，而且今生造的罪业它会延续到后世，让我们就说是这个下一世当中呢会感受很多的痛苦，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没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观想，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呢，这一切呢也都是无常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所以内外气情所摄的万法当中，恒常坚固的一事一物也不存在。 那么就是说，做个归纳呢，就是内外气情啊，就内呢就是友情界，外呢就是气世界。那么这个内外气情所摄的一切万法，不管是人啊，还是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外面的事物，反正呢就恒常的、坚固的一事一物也不存在，真正完完全全恒常不变的这个一个都没有。啊，就是说一个都没，当然咱们这里面呢还没有讲到，还没有通过这个细无常啊进行这个观察。如果通过细无常来观察的话，那么的确呢就是完完全全很明显的可以知道，那就是说当下这个就是无常的。咱们在前行当中啊所观察的这些呢，主要都是用这个初无常。反正你说我们这个世界很坚固，我们这个太阳，我们这个地球很坚固，但是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太阳啊地球啊，它最终也会毁灭的。就刚刚我们在第一个科判讲到的这个什么观外气世界啊，就是说是这个而修无常的这个科判当中呢也已经讲过了，它只不过是时间长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到了时间之后呢仍然会毁灭，所以说它本性呢也绝对不可能是恒常坚固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友情界呢，当然也不用讲啊，不管你愿意死还是不愿意死，反正呢最后呢都要死亡，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生而不死的情况存在。只不过有些天人啊地狱友情啊，他的时间寿命长一点，那么其他的一些人类，尤其是我们现在到人寿，基本上在这个佛陀人寿百岁出世的嘛，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人寿75岁左右上下。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种阶段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也是绝对会死亡的。有些事有些人呢可能还活不到75岁，那么中间疾病还有这些灾祸和饥荒等等，很多很多让自己突然死亡夭折的因缘也是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一切的这个外就是说外气和内有情，一切呢都是这个无常的。那么如果要归摄呢，我们可以把内有情的这个无常和外气的无常包括概括在这下面的几类当中。所以说下面讲可以概括为生计必死、吉计必落、合久必分、堆计必倒、高计必落，那么就可以这样归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归摄的时候呢，生计必死当然在所有的当中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这个当中呢，是归摄的五类当中就最主要的还是生计必死，这个是最关键的，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个关系到我们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就是说最主要的。那么在这个之外呢还有吉计，毕竟这个计怎么理解呢，这个计呢就是边际的最终的意思，到了后来再到了最终，这个叫做计。我们平常说什么什么叫边际，到了它一个边缘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生的所谓的生到了最后它一定是死亡的它一定是死亡，所以这叫生计必死，它最后一定是死。吉计毕竟，那么吉呢就是积聚积累，像这样的积累财富啊，或者现在的人呢积累人气啊，积聚人气啊等等，这方面都叫做积。那么这样一种所积累的边际最后必然都是消尽的必然都是散去，必然都是消尽的一种自信。所以说积累的再多最后呢还会消尽，还会消尽的，是这样。这个方面下面我们一一分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事例还这个道理都可以了解。还有呢合久必分，这个合呢就是一个家庭的组合，或者说一个法会当中就是说是这个组合，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组一起学佛或者一个寺院当中的这些道友们一起学佛还有就是说是开一个什么大会大家合在就是说是集合在一起，集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合久必分，或者说是这个合计必分也可以。那就是说是这个你只要是一种因缘合的，那最终呢这个因缘都会散去，随时呢就是合在一起的都会分开，师徒这个合在一起也会分开，夫妻也会分开，家庭呢也会分开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一起开会的这些也会分开，他不恨他的因缘是无常的，所以他不可能永远的合在一起。虽然就是说人们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等等是有这样一种想法，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实际情况来讲是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只要是合的它最终必定要分。为什么要分呢？因为这些都是人生计必死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我们从生计必死来看的话，你肯定是要分的，不管是哪一方死去那都是分开了。而且呢还有生离生离的话就不一定是死了之后再分开了，还有就是说中间出现很多因缘分开的也有，有的时候是吵架了，有的时候感情不在了，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朋友出现了矛盾就是说翻脸 啊，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些呢就会开完了，这些都会，反正他一个因缘结束之后，他自然而然就是各归本位，他就回到以前的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合久必分呢，所以说呢这方面也是一个无常的一种本性。堆积必倒，这个堆呢就是就说是修砌堆砌的意思。堆的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房子，它是通过这样一砖一瓦这样堆起来的。我们堆呢，但这个堆的意思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感觉哦，好像是乱七八糟的堆在一起，这个叫堆。其实呢，这个堆呢也有无序的堆和有序的堆放。有序的堆放呢，就是说哦，这个砖一块一块的，这个很整齐的这样拿起来，这个也是有序的堆。无序的堆呢，就是好像倒垃圾一样，哗嗒一下就倒在一起，这个叫无序的堆。所以这个堆呢不一定都是很就是说很散乱的，很非常乱的一种状态。堆呢也可以是很精致的，很精细的一种堆放。很精细的堆放呢，堆出来的东西呢，比如说一栋一栋的大楼是吧，还有这些就是说这些建筑啊，它都是就是说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堆放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叫做堆砌。那么就是说所砌起来的东西啊，它最后必然会倒塌，必然会倒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只不过有些可能我们说哦，有些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质量好啊，用工细啊，还怎么怎么样，它就时间长一点。那么有些呢就是说很就是说修好刚修好就倒了，这个也非常多，或者真的修的过程当中倒掉了，这个也多得很，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高技必堕。高技必堕呢就是说处于高位的最后呢必定会堕落下来啊，从这个高位上，从高位上下来，这个一定会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从高位上下来，反正你的这个高位不在了。要不然就是说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说是换届了。啊，比如说这些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总统啊，总统的话就是说四年一届啊，五年一届啊，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反正你的这个任期到了，你就从高位上下来了。这个堕的意思就从上面下来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啊，有终身制，终身制的你死的时候呢，你的位置就不在了，这个不属于你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是反正呢，如果有的时候你生的时候也会下来，有的时候就死完之后也会下来，反正呢只要是因缘产生的高位，它最后呢都会消失。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这个是个人规的，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高位然后呢把自己的一种后世的解脱啊，把后世的安乐呢全部作为代价赔进去，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地方教我们用理性来看待这些高位，用理性来看待这样一种堆砌的一种房屋所修的房子等等，不用太过于执着。然后用理性来看待和用理性的来看待积累，用理性来看待生。这一方面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理性的智慧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就会得到一种就是说人生的一种殊胜的智慧。有了这个人生智慧之后呢，我们再用这样一种人生智慧去看待一切万法的话，就是说暂时来讲呢就可以让我们超然物外。虽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被它所执着。就是说从修道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在这里面看透了一切的一种虚假的表面上的这个真实的本性之后呢，我们不会再单着它，不会再就是说生生世为了得到它我去努力去奋斗。现在我迫不得已呢就是我这个身在其中，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这世间的事情，或者我现在正处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但是呢我的后世在后世呢我不需要再为了这些去奋斗了下次的我要追求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目标呢由此而调整。此外呢清愿苦乐闲烈及一切分别念也都是无常的。那么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这些生计必死啊等等的这个之外呢，所谓的一种亲人和怨敌的一种关系分别念它也是无常的。所谓的一种痛苦和安乐的一种分别念也是无常的。所谓的闲烈就是好和坏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呢也都是无常的。啊，是这样，都是我有的时候这个闲烈呢就是我要修法啊，烈呢就是我要造罪啊等等。所以这一切离弃呢它也是一种无常的自信。是这样，所以这一切只要在轮回当中，只要我们的心没有调伏之前呢，所有的这一切呢它都是这个无常。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和亲人执欲的时候呢，和亲人欢聚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执为常有啊，就觉得很永远永远这样，生生世都是这样也不一定。然后呢就是说怨敌呢，我们也不要想啊永远是我的怨敌，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就是说亲人变成怨敌的怨敌后面又开始就说是这个变成亲人的，这个太多的事例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看历史的时候，哎，我们每个人都很清醒，是这样的。然后当这些事情落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迷惑 啊，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把这样一种状态呢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去观想，啊，反复去观想，升起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种智慧，对整个世间乃至于对自己现在正所处的这样的状态呢，都做一个非常一种这个深刻的观修观察，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引发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作用。下面呢，就对于这个前面总结的这些啊，一个一个的做一个这个介绍，因为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要用得上的，都需要观修的。首先一个呢，观修的是这个生即必死啊，就是生的最终，生的边际一定是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死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生下来的，一定死。有，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有些人死得很快，有些呢可能死得慢一点啊。除了这个差别之外呢，反正生的最终都会是死。无论是任何人，即便他高如天空，力如霹雳，富如龙王，美如天仙，艳如彩虹，可是当死亡突然到来之时，他也没有刹那的自由。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看这一段，那么就是不管是任何人呢，啊，就在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不管是这样一种穷人啊，还是说是这样一种富人，这里面讲了一些就是什么呢？讲了一些就是说大家很羡慕的，大家很羡慕的状态。那么这个方面呢，告诉我们哦，其实这些呢也都会死亡的。即便是高如天空，这个高如何理解呢？这个高呢，就是他的位置很高，他是啊，就是说是一个他处于很高的一种官位上面，这个叫高。那么就是说是，即便他高如天空啊，就是说从世间的侧面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以前呢就是皇帝们，那现在呢就是讲的一些总统啊这些。所以说，即便他就处在很高的位置上面，靠着天空一样，但是呢，他还是会死亡，仍然会死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死亡的这个时间呢、方式啊，也是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会死亡，而且死亡到来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自由的。啊，就是没有自由，就是说你虽然有这么高的位置，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高位没有办法阻止你的死亡的到来。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可能如果是一般的穷人。穷人的话，他生了一些病啊，一般的病呢，他没有这个很多资源，他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及时的治疗，他就说是会很快死亡，这样他缺少死亡，这个缺少医疗的资具，这个时候呢，类似于药师经当中讲的很死。那么有些人呢，富裕的人呢，或者一些高位的人呢，他生病的时候，他有很多资源可以动用，他有财富啊，有这样有势力有资源，所以说他可以找到很好的医生，很好的药。有些时候呢，暂时让他不会死，但是呢，当他的大限到来的时候，还是会死亡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啊，这个药啊没有用的时候也非常之多。如果有用的话，那么现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会死了。所以说，高入天空的时候也没有自由。一方面我们说他会死，但是呢，一方面还是说他没有刹那的自由，没办法啊留在世间当中。他所有的这些资源对他来讲都用不上了，没办法抵挡死亡的到来。力如霹雳，力如霹雳就是说非常的严厉，非常的猛烈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就好像霹雳一样，霹雳就是打雷啊，就是尤其是现在夏天啊，就是说下暴雨的时候啊等等，那么突然一个惊雷，突然一个炸雷打下来的时候，哇，这个很吓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下来连房子好像是在震动一样，如果打在人身上的话，一下子就把人就打死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霹雳啊是非常恐怖的，力量很大，它里面有很大的能量，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他也是啊，犹如霹雳一样，啊，非常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很严厉啊，是这样的，或者他很厉害，很厉害，就是说，当然上次讲的，就像一些这个像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他也是很厉害，还有据说在古代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很厉害的人，像这个成吉思汗也好，还有其他很多这样国王也好、皇帝也好，他们都很厉害，就说是这个杀很多人或者他们的这个威力啊无穷。啊，只要他就说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要发兵打某个地方呢，他的一种这个发动起来的一个军队的力量啊，就说是无人可挡的这种状态。即便是力如霹雳的这个人，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没有刹那自由的，还是仍然会死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就说是这个很，就是说我们自己去，有些人呢就是说羡慕高位嘛，有些人羡慕这个力量啊，这些人的力量就说是值得追求。所以虽然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些暴君啊，对于给就是说世界给这些很多人带来很多伤害的这些，比如说希特勒，很多人呢就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残暴，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了不起啊，也有些人就是说我的偶像就是希特勒怎么怎么样，这个当然就每个人他的一种思想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你非常崇拜 或者说你崇拜，你可能自己想要有朝一日，如果我是当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多好。即便是你自己成了这个状态，那死亡到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刹那的自由的。这个本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抵挡死亡方面没有社会作用。还有一些呢，就是富如龙王，就非常的富裕啊，就是犹如龙王一样。那么龙王他是具有很多的一种财富的，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在比如说在这些这个白莲花论呐、啊，在很多佛经当中都提到过，很多人他去大海取宝呢，其实是一方面就在海州当中取很多黄金啊，这个钻石啊等等，但是呢，最主要的宝物还是龙王头上的这个如意珠，这个如意宝。龙王有很多，他拥有很多很多的宝物，尤其是拥有这个如意宝。如意宝是所有宝中之王，所以他拥有如意宝的话，他想要什么财富都可以在如意宝当中呢自然显现，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这个龙王实际上很富裕的。虽然这个龙王他的一种身份是什么呢？龙王他不是一个，他不是天仙了啊，龙王不是天仙。其实按照佛教的这观点来讲，龙王是属于旁生道的，他属于这个旁生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属于旁生道。那么龙王的因呢，他有很多，其中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比如说有些修行人他在修行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说戒律，就自分的这些戒律呢守得不是很清净，他就犯了一些自分的戒律，但也没有忏悔。然后呢，就他非常喜欢上供下施，他的戒律守不清净，但是他很喜欢做布施啊，很喜欢做供养啊，这方面很多。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杂业呢，他就会就死了之后呢，他就堕入到这个恶道当中，因为他犯了自分戒，然后又说堕入到这个恶道当中。但是呢，因为他前世做大量的布施供养的缘故呢，他会非常的富裕，他会非常的富裕。所以说这个龙王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他本身来讲呢是属于这个旁生道所设，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或者很有这个财富的啊，富了这个福报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这个众生。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有些人，我们现在呢在说世间上的人很富裕很富裕呢，有些时候说这个人就像多闻天王一样啊，多闻天子一样等等等等。有些人时候就说这个人富裕像龙王一样，他们家的财富像龙宫一样，龙王一样富裕。所以说就即便是，当然就是说真正的世间，现在我们世间上的人找不到一个他的财富可以和龙王相比的，这个是远远不够。即便是你富如龙王了，但怎么样呢？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的抵挡的一种这个，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抵挡，没有刹那的自由。还就是说，美如天仙，艳如彩虹。那么这里面有些人呢是非常长得很漂亮、很端庄，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很艳啊，长得很艳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美如天仙的一样的人，艳如彩虹一样的人。所以在世间当中呢，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然后呢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些人也愿意追求这样一种这个长得很美的这样一种人，不管男的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即便是这么美艳又怎么样呢？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没有刹那的自由的，没有办法，你的这样一种美貌的这样一种容颜抵挡不了死亡，你的富裕财富的，就说很多很多的，就说是这个财富抵挡不了死亡，你的这样一种手段呢抵挡不了死亡，还有就是说你的高位没办法抵挡。所以说这里面讲呢，死亡突然到来之时，他也没有刹那的自由，只能赤身裸体、赤手空拳的离开人间只能在对财产、饮食、亲友、部属、弟子、仆从等眷属所有受用依依不舍之中抛下一切，就像从酥油中抽出一根毛般独自而去。那么就是说他自己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那这些都用不上，只能够赤身裸体赤手空拳的离开人间。那么这个赤身裸体、赤手空拳呢，它是一个比喻是这样的，不一定就是说这些人在死亡的时候一定是不穿衣服的那种赤身裸体。他这种赤身裸体就赤手空拳，就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独自的离开人间，什么都带不走。虽然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觉得呢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很有钱啊等等的样，然后呢就是说他的死亡的时候办一个很隆重的葬礼，然后给这个尸体的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给他修一个最好的墓地，然后有些时候残暴的这些人呢还要用很多这些很多很多这样陪葬的东西。陪葬的东西当中呢，有些是这样一种这个旁生牛啊猪啊等，有些呢是用活人用人来就是说是这个陪葬。 就觉得这个人在地下，他可能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他也需要有人陪啊。这完全是一种这个无名啊，完全是一种就是无知的一个表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死了之后呢，随着各自的业力啊，他也不会这个死了之后，他也不会待在这个地方，待在这个坟墓当中，只不过他的尸体在这个地方，他的神识呢早就已离开了。而且被杀的这些旁生也好，被杀的这些陪葬的人也好，死了之后呢，也随着各自的业力走了。哪里还就是说你他在死之前，他可能是受你的一种控制，死了之后你是控制不了他的业力的。实际上，他一死了之后，他随着自己业风就飘走了，就各自己投生了。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哦，你看不是这样的。有人他死了之后呢，他的一座身上穿的这么好看呢，而且他就是别人给他盖了这么大一个。以前的皇帝呢，他就盖很大的墓。古代的话，中国也是选最好的风水啊，最好的墓地，然后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把他的这个把他的坟墓呢修得像啊，就是房子一样，叫阴宅嘛。阴宅就好像就是说对比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阳宅呢，他也是修很多豪华的房间呐、啊、等等。那么就是国王他有很多修很多大的陵。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一方以前呢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是买块墓地，当然像买块墓地呢也是有这样的啊、应该给自己死去的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亲人啊买一块最好的墓啊、最好的这个方啊、地方也大，然后这个方面修的也气派，然后怎么怎么样啊、地势也好哦、这个地方向阳它可以晒太阳，这个地方向阳，这个地方啊、风景好它可以看大海，怎么怎么样。是啊，一方面来讲呢，可能是这个也许是真心的，也许是就是为了做一个面子。但是呢，这个死了之后呢，只是他的尸体，没有丝毫意识的，没有丝毫心思的尸体在这个在这个坟墓当中，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神识早就走掉了。何况说很多很多这些墓它都是烧成灰了，烧成灰的这个骨灰还晒什么太阳嘛？就是说烧成灰的这个还是享受什么喧哗、啊、这些？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当然就是从人们的一种想法寄托哀思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单单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说可以去这个说是这个。说他不好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讲的话，他就神识早就走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他根本没办法得到，什么都得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讲的时候呢，就赤身裸体啊，赤手空拳离开人间。那么离开人间的时候的心态，他因为没有修行，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对财产依依不舍。他就是死的时候啊，他因为没有修无常，不知道自己是会死亡的，也不知道就是说死亡的时候财产这些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财产作用很大，他就一直担着担着。所以死亡到来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放下对财产的担着，所以说处于这对于财产依依不舍，对饮食亲友啊，还有自己所谓的部属啊，还有这些弟子啊仆从等等所有的这些受用眷属依依不舍之中抛下一切，非常舍不得。但是非常舍不得又怎么样？一方面说明这些临死的人的心态啊，他是非常担着的，依依不舍的，是这样。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无奈。还要从解脱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他死亡的时候担着这些世间的东西，会对他的解脱啊，会对他的这样一种往生呢、啊，也会有很大的障碍。如果是修行者的话，那么世间呢不存在解脱往生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如果死亡的时候他对于财富这些依依不舍的话，那么他对这些东西的贪恋就会影响他。就说是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他需要义无反顾的啊，抛下对世间的一切执着，义无反顾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但现在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分别念，你的这样思想，你的观念被世间当中的这些所就说是这个束缚住了，你担着了世间的这些亲属啊、饮食啊、财产啊等等，就是说你的心思担到这个了，就没办法往生。但是你能不能够得到呢？得不到。你能不能够帮助他们？也帮助不了。接近他们呢？也接近吧。因为必定也是现在已经是阴阳两隔了，是这样的。所以已经是阴阳两隔的话，有后面还会讲啊。有些这个死了的亲人，他死了之后还会像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死，没有还没有发现到自己死了，他又会好像习惯性的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一种什么呢？他已经是一种中阴，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所以说就是说。到了亲人身边的时候呢，就会给亲人带来一些恐怖啊，或者有时候带来一些就是疾病啊啊。如果是有些修行的人，哎，觉得为什么我的家人生病了，然后赶快去请这些有能力的咒师来修法的念咒，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念一些愤怒法，这个时候对这个亡者呢也会做一些伤害，就是这样的。所以死了之后的情况和生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虽然非常单着，但是这种依依不舍，尤其对修行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修行人来讲，他要提前的观修寿命无常啊，提前的观修财产无常啊，提前的观修这个 主动的，首先主动放弃，内心当中啊，不是说你行为上，内心当中知道他的本性，主动呢就放松对他的执着。如果你已经主动放松对他的执着了，那么当这个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你对于这个财产啊、饮食啊等等，你知道反正死的时候什么带不走，你是做好的心理准备的。说这个时候呢，你死了之后，你在临死的时候，留在世间的财产亲属对你来讲不会成为什么样一种束缚，哎，不会成为障碍，你就可以啊，就是说真正的轻装上阵，啊，你已经早就准备放下了，只不过呢，你在生的时候责任所在，你放没办法放下，是吧？你对你的你责任所在，你对你的家庭的责任，啊，你对这样一责任你放不下的，你还在世，说这个时候你还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的心态呢，在做这个事情的心态，它是一种放松的心态，是这样，它是一种无常的心态。但是你还是要做，而且把它做好。但是，一旦死了之后呢，反正死了之后，你觉得啊，我的这个我在人间的责任已经做完了，这一切我不用再去担主了。然后你自己就很轻松的就往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提前观修了之后呢，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修行不会成障碍。如果说作为一个修行者，在世的时候不认真地观修这些问题，那么在死的时候呢，也会对于这些财富啊、眷属啊等等依依不舍，非常单着。那么如果对这些很单着的话，那么这些呢也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去世时候的心态，想不到解脱，想不到往生，想不到发菩提心啊，所有的这些善法都想不到，只是哎呀很单着，很操心啊，我这些人怎么办，我的财产怎么办，我死了之后别人把我的财产分了怎么办，这些财产可是我辛辛苦苦打拼来的。他就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死的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心态非常容易导致自己生嗔心，然后呢，或者这种心态导致自己堕恶趣，是这样，这个方面对自己来讲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反正你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一世因为你的福报或者你的勤奋你得到了，那么你这一世你就说在你死之前呢，你可有权使用。但是我们要知道死了之后反正就不属于我了啊，就不属于我的东西了，我就把它放下了。放下之后你自己去投生，下一世该怎么样怎样。如果你今生当有福报，这些财富你下一世还会轻松得到。那么如果你没有福报，那你单做也是没有用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就是说想清楚之后呢，主动的观无常，主动的接受这些无常和被动死亡的时候的被动接受这个完全心态啊，它的一种痛苦的状态，它就是对后世的一种这个利益与否，它完全不相同的，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要引导我们自己在打坐的时候，在观修的时候，也要把这些因素呢一个一个好好的观想，放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去观想，这一切对我到底有什么用，我死亡的时候对这些方面什么用，我没有权利，我是很无奈的啊，必须要抛弃，是这样的。所以说与其我在死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抛弃，还不如现在我主动的观想无常，内心当中放松对他们执着，然后在真正这一切到来的时候呢，我就会非常坦然的接受这一切啊，我就会坦然的就去做你当时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你在死亡的时候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你死亡是不做了不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恋恋不舍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些其实没啥用的，对你自己啊，对亲人啊，对都没有什么用，不会再回到从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很开放积极的一种心态，那么就是说不是被动也不是很消极的一种接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打个比喻呢，是就像从酥油中抽出一根毛般独自而去。那么就这个也是在这个藏区这个比喻。那么酥油呢，因为它这个酥油嘛，就说是它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炼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的在这个牛奶当中呢，他们在挤奶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它有些牛的毛，牛毛呢，它都会掉在这个就是牛奶当中，然后提炼的时候，有的时候酥油当中还会有一些这个牛的毛啊，这些也不会很多，那么几根一根两根，有的时候也是会有的。所以说哎，发现这个酥油里面有一根牛毛，这个时候呢，把它抽出来，抽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大概一根毛抽出来之后呢，这个一根牛毛上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它就独自的从这个油当中分离出来了，非常干净，什么都带不去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前也很多次这样观察过，也类似于现在的这些，现在我们在汉地的城市上吃的这些黄油啊奶油啊，这里面如果有一些毛发抽出来之后，它也是干干净净的，是这样的。它也抽出来之后就什么也带不走，就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你这个酥油就像我们的财富，我们在今生当中的财富啊、亲友啊、高位啊，然后你的名望啊，这些东西就像酥油。那么我们的神识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酥油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神识呢就像这根毛这样的。所以说你死了之后呢， 你死了之后呢，你的神识要从这些当中就要抽离出来，你要离开这些东西，独自前往后世。随着你是什么带得走，什么都带不走，连我们的身体都带不走。你死了之后，你的尸体留在这儿，然后你的神识走了，然后你的财产、你的房子啊、你的车啊，什么东西带在世间当中，你一个人就是说走掉了，你的心识独自走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干干净净的，什么都带不走啊，就是就像在岁月当中抽出一根毛一样，干干净净的，啊，就现在的。所以说现在在世间流行一个术语叫做净身出户，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净身出户有很多解释，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就近的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了，啊，连你的身体都没有了。实际上的话，就是连你的心识都从你的这个户，就是你的身体这个里面就抽走，你独自去投生，是这样。当然能够带走的就是你的业。你内心当中的善业恶业带得走，其他的这些东西全部留在世间当中，你净身出户了，把所有的这些都留在世间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自己从宿有中抽出一根毛斑呢，独自而去，这一切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的观，非常认真的观，不管怎么样很公正的观想，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啊，我怎么可能对我的亲友这样观呢？我怎么可能对我的儿女这么忍心，这么残忍的对他观想，我要死了他把他留下，这个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这个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就说是你不愿意去关，那么你死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嘛，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好处。然后你如果关了之后呢，你放下了，放下之后呢，对这些亲人他们就会用慈悲心啊，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更高的一种智慧去对待他们。刚刚讲了，如果你从这种庸俗的单着、庸俗的慈爱当中出来之后呢，你会以一种更升华的智慧和更升华的慈悲去对待你的家人，对待你的朋友。那个时候呢，你在死的时候的一种有智慧的一种慈悲，对待他们的时候，你会跟他们发善心啊，啊，你会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他们引导啊，或者说告诉他们正确的赚钱的方式，正确的和别人相处的方式，而不再是以情绪化，而不是再是以就是说你的一些贪嗔痴啊这些方面去处理问题，绝对不会。这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了知了这些一系列的一种这个良性循环，好的这些。好的一些连锁反应都会发生。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能这样修，我不能对我父母这样关，我父母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关和他们分离的这一刻，反正就是说你不能关，你不接受的话，反正最后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你现在不关，真正到了那一刻的时候，那会让彼此非常痛苦，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如果你不关的话，就是说世间当中那种，就是说有些时候世间当中那种感情它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理智的，它反正是我的亲人说的都是对的，是他没有讲的，他虽然是我的亲人，他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不是没做对，他是没办法以客观的智慧去观察。有的事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只要是我的亲友怎么样啊，反正我就马上就站到他一边，对方不管对不对，有没有理，反正我不管啊，就是要敌对。这个也很多，但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但很多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没有这样慈悲心，没有公正的一种性格的话，他就会这样去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分析，就通过这个观无常知道这一切的话，我们的心会非常的这个啊，就是说是怎么说的，很平和，而且更加有智慧，更加有慈悲，对自己的亲人，你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怎么样应该通过正确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有些时候都是以智慧和慈悲面对，对他今生，对他后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要非常就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好好去观想，不管是自己喜欢的人也好，还是喜欢的这些东西也好。还是对现在我拥有的高位也好，还是正在追求的财富也好，反正都是这样去观察，都去观想，哦，就知道真正最后的时候呢，这一切呢对自己没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但是在世间当中呢，反正就是说你要去努力的，可以有机会的都要去争取啊，可以争取的都要争。但是你的心态，刚刚讲了，你是在一种比较超然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这方面就是两回事。那么下面说，纵然是数以千计生人的丧尸，也不能带走一生一徒；即便是数以万计部落的首领，也不能带走一奴一仆；哪怕是拥有南瞻部洲一切财产的主人，也无法带走一针一线；就连自己最为珍爱、精心保护的身体，也必然要舍弃。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在这个修行佛法当中啊，有些人。有些人呢通过自己的因缘成为了就是说是数以千计僧人的上师啊，成为法师的，成为上师的。所以他下面有很多眷属，那么成他下面很多眷属的时候，比如他是一个寺院的主持，他有很多信众，他有很多信众，当然不一定都是僧人啊，不一定都是出家人。有些时候呢，当然有些大寺院的一种法师啊、住持啊、方丈啊、上师，他也会很多的一种这个很多的徒众。 有些人可能是一个寺庙的方丈，还有很多的信众，他所谓的皈依弟子啊等等，有很多很多。有些法师呢，可能就觉得啊，就听自己讲法的人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呢，处于这种位置上，他也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产生执着啊，就觉得我这了不了不起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华智默却告诉这些僧人、这些上师们，即便是你是这种上师，你在死的时候一身一土都带不走，你还是一个人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么多的僧人呢，就是说最多死的时候给你念念经，但是呢，这个念经它只是一个助缘。啊，它是一个助缘，它没办法做一个主因。啊，如果你在世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修得好啊，你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功德，然后再加上这些成千的僧众给你念经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帮助。那么如果你在世的时候不修啊，或者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呢，就是说以为自己是一个上师啊、法师啊，就可以随便来啊，就可以错因果，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你不好好取舍因果，那么死的时候，即便这么多人给你修、给你念经。那么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用，这样还该堕落的暂时还会堕落啊，这样。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咱们不是在讲那些，不是在讲业因果的问题，在讲死亡的时候，即便是你数千僧人的上师，你还是带不走一身一土啊，独自离去，反正就是讲这个独自离去。即便是很多人想要跟着你走，哎，没办法，是这样的。即便是数以万计部落的首领，那么还有一些首领呢，他就部落啊，他下面一就是很多很多，就万户长啊，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他下面很多很多一万户或者一万个人成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他的属民啊，或者说一个国家的一种领导，他下面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他死亡的时候呢，能不能带走一奴一仆呢？一个奴仆都带不走，还是一个人走了，是这样的。就像刚刚我们分析的，即便是以国王啊，还有这些啊，就是说这些首领啊，这些就是说是他的家人想，或者他自己安排后事的时候，我死的时候为了避免我孤单，然后你们要杀多少人或者活埋多少人给我做陪葬啊，他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一种愚痴的一种表现，那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即便是这样的话，他就只不过是多杀人而已。啊，只不过多杀人而是杀他这些所杀的人会不会真的被你带走，永远在你的身边做你的奴仆呢？这个是绝对不会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还有呢，就哪怕是拥有南瞻部洲一些财产，那么他富裕到什么？整个地球所有的财产，他一个人垄断，都归他。但他死亡的时候能不能带走？不要说带走很多钱，一针一线，一根针带不走，一缕线带不走，是这样的。即便你死的时候，你把他所有的钱堆在他的身上，绑在他的身上。死了之后呢，反正你的神识要从你的身体当中剥离出去，而就是说你的这个神识从你的身体当中剥离出去之后呢，这个钱还是捆在你的尸体上面，留在世间当中，你自己这个神识呢还是什么都带不走，就走掉的，是这样，带走的就是业，是这样。所以这一方面都是带不走的，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帮助。就连自己最为珍爱进行保护的身体必然舍弃，不要说是这个，就是说外来的财富啊，别人拥有别人相续的这些徒众啊或者奴仆啊，这些即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啊，我们在投生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受精卵当中，然后我们的心识呢伴随这个受精卵慢慢发育，慢慢就是说是这个成长啊，最后变成这样子，好像就是跟着我们时间最长的就是身体，似乎成为一体的也是这个身体。但是呢，死亡的时候，连我们这个最珍爱的身体要舍弃，精心保护，现在打扮呐、啊，或者怎么样洗澡啊，或者生了病之后要去看病啊，反正精心的保护它。但是最后呢，还是神识还在离开身体而去了、啊，所以把身体要抛在时间当中，必然要舍弃。所以那个方面就还是什么都没办法带走的，身体也没办法利用了。即便是我们现在这么保护身体，那么就是说最后保护好的身体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作用啊，什么作用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啊。这一段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这个修行的时候也是很关键。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身着绸缎，口饮茶酒，地处高位，美如天仙，但他们的身体死后也只是一具尸体，东倒西歪的放在那里，令人见而生畏。那么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呢，他生活很富裕，长得很庄严呢、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身着绸缎，啊，当然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讲，就是穿着很多名牌衣服，啊，穿着很多这些奢侈品的衣服啊，啊，或者就是说拿着很多就是说是一些高级的包包啊等等。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就绸缎是最好的了，所以他身着绸缎，口饮茶酒，喝的是最好的茶，啊，就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在古代的话，就藏地的话，他就是说一般来讲也是那种砖茶嘛。 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品质上有些差别，但可能主还是多，就是说明一个人他的一种很富裕呢，就是说他的仓库里堆满了茶叶，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他那个茶叶是多少钱一两，几万块钱一两，几万块一斤啊，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是这样去攀比的。当然酒呢也是啊，好酒啊，茅台啊什么的，就是说口饮茶酒地处高位，他自己的位置也很高，美如天仙，长得很庄严，但是他们死亡之后呢，还是一个尸体而已。什么样的这个啊，就是人死完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都叫尸体。只要一说这个是尸体，那么我们对他的这样一种看法马上就变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东倒西歪的这个放在那个地方，令人见耳生畏啊。有的时候躺着啊，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是说化化妆啊，有的时候躺在这些好的棺材当中啊，反正就是说都是一个尸体躺在那儿，大家都看了就觉得这个尸体都是比较害怕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上次也讲了，还有华人末期的上司他也讲了，就是说他们就是讲了，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处于高位的一些领导也好，很有钱的富翁也好，长得很好看的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帅哥啊美女也好，还有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一种身体很健壮的人也好，他就没有什么，真的来讲没有什么羡慕的，没什么羡慕。为什么没什么羡慕的？内心当中没有羡慕的，因为这些都是无常的，的确是无常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常。既然无常的东西什么好羡慕的呢？只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很快就会变化了。以前长得很好看的，现在话就说是已经到了就是说是以前的这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电影明星啊，还有就是说长得很好看的一些啊，就是说现在老了之后呢，反正他们也经常也不露面，露面的话也是哦，变成这样了，这么老了，像这样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也很正常。所以说，就他的一种韶华不在了。他的美丽不在，他都会变成这样一种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偶尔有些人他不知道什么愿，可能就显得年轻，但其实呢还是就已经慢慢在衰老。有些时候是用这个化妆，有的时候可能用整容，反正就是说这个方面呢，这个衰老他的器官呢，他的身体慢慢衰老，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规律。而且呢，他的最关键不是他的身体怎么样变化，他的名气不在了。他的这样一种以前的这个风光的这些东西不在了，这些都是一个无常的表现。所以这样的无常的什么，真实来讲真正完完全全的安住在这种状态的时候，的确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因为这些都是变化的自信，有什么好羡慕的呢？即便是我得到这样的状态，我还是会变化成，最终会变化成那样一种，就是说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真正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了，内心当中升起了那种观念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羡慕这样一种。好，所以说这个如米拉日巴尊者言，见而生畏之尸体本为现在之身体。那么就是说是见而生畏之尸体，就是说我们是看到尸体的时候都是很恐怖，就是说这个人死了他就说是躺在这个什么，就是说火葬场当中，殡仪馆当中，或者躺在家里面，或者什么什么样，或者在这个藏区呢，他就在家里面做这些超度啊念经啊，或者就有的时候呢，这个放在我的佛学院的时候拿过来念经，或者在寺托林的时候等待天葬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的确还是很恐怖的。反正没有说人喜欢这样的尸体的，都是看到这个尸体啊，都是很恐怖。就是见而生畏的尸体啊，其实不是说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就是现在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死了之后，它名字就变成了尸体，仅此而已。它本质上没有改变的，反正就是说。现在的尸体就是以前的身体，现在我的身体会变成尸体。那么这个尸体它不是其他地方变的，它就是现在这个身体，它取个名字，死了之后就取名叫尸体而已。所以只要它的神识一离开，它就叫尸体了，就这样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单独这个身体也没什么没什么实际的用处。人死以后，他的尸体被绳子捆绑，用布幔遮盖，以土石垫靠，生前用的碗也被扣在他的枕边。那么这些呢，都属于这个藏区的一些藏区的一些这个风俗，是这样的。那么人死了之后要用绳子捆绑，绳子捆绑有些地方说是便于他解脱的烧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有个你用姿势的便于他解脱，还有一种就便就是说用绳子捆绑的话，有一种说法也是防止这个起尸，因为就是说有些地方呢，在一些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多以前国内很多起尸，就是尸体死了之后的某种因缘。其他的废人就附在这个尸体上面，然后他就这个尸体站起来就到处去害人了，所以说就是说他防止起尸的。还有很多地方呢，就是藏区像马尔康那一带、金川那一带，他的这个房子的门特别的矮，很矮，很矮的，就是说是他也是防起尸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起尸他是这样，他的膝盖是不能弯的嘛，他就说是这样子直来直去的。所以如果他的这种 能矮它就进不去，是的，它也是一个防护措施啊。这个方面反正有，反正捆起来的话，有些时候呢，就防止的它把这个捆得很紧，那个姿势的话，它是没办法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也有防止起尸的一种必要。然后呢，用布幔遮盖，死了之后呢，不管什么样，它都要用布把它遮起来，不能让人看到它的脸啊，是这样的。不像现在的话，有些地方它要看到它的脸。啊，比如说，就说你去某某人追悼会的时候呢，他躺在那个地方，大家就瞻仰他最后的遗容，怎么样？他要看脸，葬区他就说不让看脸的，不管是什么人，他死了之后呢，全部用这个布呢，全部盖住啊，不让看住，是不让人看。然后呢，以土石垫靠，死了之后呢，他不能睡在他以前的床上，他必须要抬下来放在地上，而像地上呢，他也是要下面，要不然有些是用草皮子、草皮，有的是用石头啊土块啊，把它垫起来，垫起来的话就是。它中间有一个缝隙呢，它会散热，它不会这么快的腐烂，是这样也有一定必要。如果躺在床上盖得很严实，很快就烂掉了，很臭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土石垫靠，它也是一种必要。以前我们在佛学院也是处理过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也处理过很多吧，所以说也是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经验。那么以前用的碗呢，也被扣在它的枕边，那么它也是一个这样一种习俗，就是说它活着的时候用的这个碗，他们碗呢基本都是就说是专用的碗。这个人死的就把他的碗扣在他的枕边啊，就是就说明这个人以后不用再吃饭了啊，把他的碗倒扣，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噶当派的修行者，他没有死，他也是每天把碗倒扣，他修无常修得好，他就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我起来之后就会变成尸体，所以提前就把这个碗就扣了，是这样的。他是这方面的话也是一个无常的必要性。无论活着的时无论活着时是多么端丽可爱，到那时都将成为悲惨至极、令人发呕之处。所以呢，活着的时候长得再可爱、再端庄，死亡的时候呢，都会变成一个尸体，就非常悲惨的，让人觉得很悲啊，这个人死了很悲惨的、啊。然后就说令人发呕，反正是个尸体嘛，尤其是尸体过了几天之后，慢慢就开始颜色变了，然后就说是这个发青就发紫啊，开始腐烂了、肿胀啊。这方面的话就是的确就让人发呕啊，就发呕之处，尤其是到狮驼林当中的一些尸体，它一般都是放了三天以上，三天有的放七天，拿回来之后呢，天葬的时候把它的一些把它包起来这个布啊衣服一挑开之后，哇，那个臭味一下出来，而且就说那样一种尸体烂就是清淤的很厉害，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就是一个发呕之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单独的身体最后就会它这个最后的边际最终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一种状态。以前在世时躺在层叠舒适的床上，身穿温暖高皮，头枕柔软羊毛，甚至睡觉醒后稍有不适也要翻来覆去。那么这个也是描绘什么呢？描绘他生前的，主要是咱们生前和死后的对比。通过对生前死后的对比，也是让我们知道现在我这个状态死了之后呢，也会变成了一种就说是这个现在死亡之后呢，也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在世的时候条件好一点呢，他的床很舒适，现在呢很多人也对自己的这个睡觉的床呢也很讲究，就说是指什么它的材质功能或者是哪个地方进口的，甚至他也很讲究这样的床。还有呢，就身穿温暖的高皮，因为就是说藏地方很冷是比较冷的地方，夏天的时间很短，所以基本上就温暖的高皮，就冬天的时候这个高皮就是羊羔皮用这个小羊的这个皮做的衣服，也高皮，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身穿温暖高皮，头枕柔软羊毛，甚至睡觉醒后稍有不适也要翻来覆，就是他很执着，睡醒了之后不舒服马上翻个身，是这样翻来覆去的。但这个身的时候很执着，但死后只是在身下垫上一块石头或者草皮，头上布满灰尘。但是死完之后呢，就是这些就说是这个也不会什么就舒不舒服反正在身下呢都垫上一块石头或者一些草皮子，然后呢就是说头上呢也布满了灰尘，几天就不用动嘛，不用看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头上也是布上面有很多灰尘呢，然后就说是身体下面垫着这个石头等等，反正就是说死完之后就是这样的，你再执着，你再觉得我的生活怎么样好，死完之后都是一样的，没感觉了。哪怕就把你的尸体拿到石头林当中去刀砍的时候或者就说是这个老鹰吃或者把你放在火葬场一把火烧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感觉，是这样的。在世的时候很讲究，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讲究的不得了，但是死亡之后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并不是说是你死亡的时候就不能到现在，我活着的时候当然和死不一样，关键就是说为了追求这些东西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为了追求这些所谓的好的生活太执着太单着了，这个时候呢升起很多的执着烦恼， 通过烦恼造很多业，那么这个业呢就是对自己的后世不利，而且这种贪执啊对自己当前的修行不利，过度贪执的缘故没办法发现实相。主要是讲这个，并不是真正来讲我们不知道啊，就死亡和活着不一样，并不是说佛弟子笨到那种程度了，而就是说啊，通过这样对比呢，那让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单着其实有些时候是不必要的，把太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单着这些东西，最后死的时候呢就都用不上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还应该就是放轻放缓自己的执着，认真的修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必要的，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于等着日本论年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隆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